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耶利米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耶利米书第32章记载，耶利米先知虽然身在牢狱之中，而犹大国正处于最幽暗的时期，可是他却买了亚拿图的一块地，因为他相信神的话，知道以色列人会有归回的一天。然而在耶利米的心中却有一个问题是难以解答的，他将这问题带到祷告中求问神。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32章，我要读第16节跟17节的经文。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的难题是不容易解答的，但是在神并没有难的事。这一章的18节到23节是耶利米数算神在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中神的供应和预备，可是现在他们的处境是绝望的。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2章24跟25节的经文，看啊，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耶利米并不想伪装，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相信神创造天地，而神对以色列人的眷顾也是奇妙的。可是现在加勒底人竟然在城外集结，对耶路撒冷城虎视眈眈，快要将城攻陷，可是神却吩咐耶利米在这个时候要买地。耶利米是服从了，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于是耶利米将内心的疑问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求问神，讲出内心的为什么，这是没有错的。如果我们内心有问题或者是疑惑，可以跟神倾诉，神也乐意听我们的。但是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真诚，不要假冒为善，不要做作。耶利米相信神，他就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将他的苦闷、哭泣、埋怨、不了解全都表现出来。耶利米服从神，但是他也正视自己的疑虑，因此在祷告中 向神倾诉。于是在这一章的26节到44节回答耶利米的祷告。现在让我们来读第26跟27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一开始神就给耶利米吃一颗定心丸，告诉耶利米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接下去我们读36节到40节的经文。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引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神将耶路撒冷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日后神也为自己的名将城从加勒底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2章41跟42节，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现在耶和华将犹大交给别人作为惩罚，将来神要以怜悯拯救他们，这是神的应许。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内心的感受向他一一倾诉的时候，他就会安慰我们的心，正如安慰耶利米那样。事实上神是乐意随时亲近我们的。当时虽然是犹大的黑暗期，但是神让耶利米看见在漆黑尽头的一线亮光。耶利米书第33章，神一再的重申他与大卫所立的约，将来神必复兴以色列，将以色列人带回国土上，与他们重新建立关系。现在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3章第一节，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当时耶利米仍然在监狱之中。接着我们读第2、3节，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第三节是很宝贵的一节，特别是在当时的处境之中更显得宝贵。虽然耶利米身在监牢之中，可是神告诉他去买一块地，耶利米于是凭着信心去做，买了那块地，但是内心不免有许多的问题和疑惑。为什么神容许犹大人被掳呢？即使有更大信心的人也似乎解答不了这问题。按常理来说，一个人如果信靠神，跟从神，他是应该蒙恩得福的，但是为什么会遭难呢？可能我们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明白为什么。可是神有答案，因为神是计划和掌管着一切的。现在神重申他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跟大卫所立的约， 保证他的王位必长久，没有穷尽。这应许成为许多先知所歌颂、所宣扬的，他们都相信神的这一个应许。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3章14跟1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当那日子，那就是指的将来主的日子，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公义的苗裔只有一个，他就是降生在伯利恒的耶稣基督。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么一个统治者。接着我们读第33章16节，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我们的义，如果我们有任何的义，那全都是在基督里的，他就是我们的义。接着读第17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我们认为这一个人是谁呢？今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可以说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唯有坐在神右边的那一位才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正如诗篇第110篇第一节所说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神正在积极的安排和预备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治理全地。接下去我们读33章19节到22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当这些预言传出的时候，犹大国正由西底家执政，他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恶王。尼布加尼撒不但不将他放在眼中，更是把他掳去。可能我们想，大卫家的王位到此已经终止了，这民族的命运也就结束了。但事实不然，我们看不见仍然有巴比伦王在位，也没有埃及的法老掌权，然而大卫的后裔却仍然有做王的。神定义将他的儿子放在大卫的宝座上，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是我们不容忽视，也不能将它灵异化的。这是一个必成的事实，神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耶利米书34章到36章是再预言西底家被掳，利甲族的人服从神，以及约亚敬破坏神的话。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4章第1节到第5节的经文。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 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城要被火焚烧，他们要亡在巴比伦的手上，而西底家就要被掳了。接着我们看八节跟第九节，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西底家跟百姓立约，让希伯来人为奴的可以得到自由。接着我们读十五、十六节，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然为奴仆。照神的约所行的全都是正事。出埃及记第21章第2节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可是西底家并没有切实的遵行这约，因此神对他说，你污染了我的名，你亵渎了我的圣名。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世人也在注意我们，令我们感到痛心的是，神的名所受的损害竟然多半是来自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身上。接着我们读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占领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从牛犊中间经过，这是当日人立约所必须的步骤。当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也是这样，可是西底家和他们的首领，他们没有遵行这个约。耶利米书第35章是讲到利甲族的人，就是一些相信神的愚民，他们的表现跟以色列人恰好成为强烈的对比。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35章第1节跟第2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喝酒。神告诉耶利米，要将利甲族人带到耶和华的殿中，给他们喝酒。接着我们读第五节跟第六节，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利甲族基于他们传统所接受的命令，拒绝喝耶利米所给他们的酒。接下去我们读13到15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 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神在这里显示了以色列人和利甲族之间强烈的对比。利甲族的人忠于他们祖宗所传下来的命令，坚持不肯违背，可是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大国的子民，他们却违背天上的父的命令。耶利米书第36章是讲到约雅敬对神话语的态度，以及神差遣他的先知耶利米去传达信息。神吩咐耶利米要将他的话记在书上，于是耶利米就将神的话逐字逐句地告诉巴录，请他写下来。以后又吩咐巴录将书卷带进耶和华的殿中，向人民诵读，吩咐他们听从。因为耶利米被拘禁，不能够进神的殿去。当他们的首领听到说巴录宣读神的话之后，他们就差巴录来到他们的面前，向他们宣读书卷上的话。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36章19-23节的话。众首领对巴录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尤底去拿这一卷书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尤底念了3-4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这告诉我们约雅敬对于神话语的态度和看法，他是多么的藐视神的话语。接着我们读第24节，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这是何等可怜的光景，人做错了事仍然不知道悔改，没有惧怕，没有忧伤，结果就只好等神来收拾了。接下去我们读第28节，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神吩咐耶利米去重新书写，并且给约雅敬王这样的信息。让我们来读第30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这些事正是准确的应验在约雅敬的身上，他的后裔将没有人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并不是约雅敬这一族的后裔。神所说过的，他不会不行。玛利亚的祖先是属拿单一族的，拿单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神放弃了所罗门一族的人，却是兴起了拿单的子孙继承大卫的宝座。总之，约雅敬的后代再没有人能够做王位，这是神定义要如此行的。耶利米书第37-39章是讲到神的话语被拒绝，耶利米仍然在监狱中，但是后来却得到释放。还有就是犹大的被掳，这是耶利米书的另外一部分，重点是在历史方面的记载。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讲解下去，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感谢主啊，我们谢谢您，您的话语 虽然被人拒绝，可是你的话语不会改变，而且不会被消灭，要永远长存。让我们存一个敬畏你的心，听从你的话，相信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永远不会改变的。主啊，我们可以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不至于跌倒。我们这样的感谢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